冠军瓷砖提供家庭使用15年保固，让瓷砖就像家中的一份子般。业界唯一荣获台湾百大品牌，且多年荣获 MIT 精选奖与再生绿建材标章肯定，冠军瓷砖是您一辈子的选择。欢迎收听你家我家，我是 Jordan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呢，其实在之前的你家我家的 podcast 有跟大家提过，装修前的一些装修业主要提供的或是注意的事项哦。不过呢，我想装修毕竟是一个频率很低的一个服务哦，所以大概是买了房子之后，大家才会来装修。那不管是装潢或装修呢，或多或少都会做大整理啊、小整理。那我想最近因为花莲的这个403地震，这个大家对于现在买房子一定会特别的注意。那接下来衍生的问题呢，也很多是装潢的问题，所以特别在针对这一集呢，跟大家分享有关装修前你想要注意的一些事项，针对各个项目，我想 Jordan 再跟大家做一些报告跟分享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你很多人很忽略的，那今天我特别把它拉来第一个来跟大家讲的，就是灯光设计。为什么会灯光设计这么重要？各位好，其实大概结构啦、安全啦、木作、泥作这些，我想都很重要。可是你住进去之后呢，其实第一个最直觉的反应就是你视觉的反应。所以为什么一般的装潢业主对于风格特别的重视？因为那就是视觉的上的一个响应。但视觉的响应呢，跟灯光是不可分、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尤其这个是大家特别忽略的，因为大家只看到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晚上的时候，或者是接近灯光比较灰暗的时候，你如何透过自己本身的灯光设计，让整个房屋规划的细节能够显露出来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灯光设计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你每一个空间的场景的规划，要确定每个空间会出现的生活场景，那根据这些场景啊，布局灯光。特别提醒到的就是像餐厅、客厅，那有些人比较忽略的地方，像主卧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前台灯、书桌灯、边条灯啊，这些部分哈，我想场景的规划很重要。客厅，我想很多人喜欢做客厅的这个吸顶灯，那最近的流行已经慢慢不太流行了，现在比较流行造型是这种所谓的 LED 灯的这种砍灯，现在更流行的是这种边条的 LED 灯。甚至呢，还有所谓的声控的开关，让整个空间的氛围非常舒适。好，当然今天所做的就是提醒大家空间的规划的灯光设计，并没有讲到说哪些灯适合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就等在另外录一集把这些意见整合给大家。好，再来就是说，你除了要注重这个灯管的美感的同时，也要结合实用性。那什么叫灯管？早期很多 LED 灯有那种灯泡型的，还有这种所谓的这种灯条型的，还有所谓的那种以前日光灯型的比较粗的，现在还有把这些灯管包起来的一些做法。那如果说预算够的话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灯管灯条把它包起来，包覆，透过这种所谓的这种木座或者是系统柜包覆的方式，让灯管埋在这个所谓的装潢里面，让这个灯管不违和。好，然后呢，要了解白光、黄光不同的光源的效果跟用途，很准确的使用，避免灯光的泛滥。我想餐厅的灯光特别拿出来讲，就是说食物有灯跟没有灯，那看起来的食欲就不一样。所以餐厅的灯，尤其是这个餐台的这种灯光特别的重视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特别提醒大家。再来第二个要提醒大家的是， 书房的装修、哦、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今天 Jordan 所提的都是大家比较忽略的，好忽略的书房的装修呢，大概就是要注意细节，第一个就是隔音，好，什么叫书房，就是可以思考看书比较静谧的地方，好，所以隔音我觉得要把它做好，比较有利于工作跟学习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色彩的搭配要简洁统一，刚才说过书房是比较近的地方，所以色彩不建议用比较活泼的颜色，跳色也不要很严重，尽量是比较近的比较淡的一致性的颜色。再来，因为厨房是一个学习跟上班的地方，所以采光跟通风要特别的注意。那通常也放很多的书籍会在书房，那很多书放在书房呢，基本上就会卡很多的灰尘，所以书柜的运用是否要加门片，那这个当然要看个人的习惯。有些人呢，书放在书柜里面是不喜欢加门片，但你可能就要辛苦一点，就是有关整洁啊清扫的部分要特别频率高一点。那加了门片呢，门片也有分，就是早期是用透明的玻璃来凸显这个书房里面的书籍，当然也是可以，只是玻璃也会脏啊，玻璃也要擦拭啊，这个部分的话也特别要注意的部分哈。那这个呢，下个部分哈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洗手间啊，就是厕所的部分哈。厕所的部分呢，基本上大概空间都不大，尤其现在的户型都坪数不是很大。那不管是大或小，就得建议说，以现在目前的工商非常忙碌，大家都非常忙碌的时代，建议用干湿分离的洗手间。好，那原因是比较不会有这个发霉啦、霉菌啦的产生，也比较好清理。好，再来就是颜色的搭配，千万不要花花绿绿的，非常跳色也跳得很严重，当然觉得非常压抑，不像是一个放松的地方、舒适的地方。再来就是尤其在马桶的边处一定要预留插座，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使用这种免治马桶，就是现在大家外面也叫智能马桶，那这些都需要电源的部分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卫生间呢，大概是家里用水频率应该是最高的地方了，所以防水的部分一定要做好。好，所以防水的部分呢，如果说你今天是全室装修全室装修就是全室拆除要装修，新成屋大概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新成屋台湾的建商大概洗手间跟厨房都会施作完毕。好，如果你是中古屋的全室翻修，卫生间最好是亲自再验收一下，尤其防水的部分。好，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工人，如果是今天施作这个洗手间的这个所谓的防水工程，最好是亲自能够到现场去看一下。好，再来就是厨房的部分，厨房的话尽量的色彩选择冷色，因为厨房很多油烟，那如果你是选择比较暖色的，那个油烟看起来会更加的暖，这个会觉得很油腻啊，不舒服啊。冷色的话基本上就感觉比较舒服，所以像比较不锈钢的颜色，灰色，当然纯白色也很多人在用，米白色这种大概都是比较主流的色彩。那如果你也是中古屋全室翻修的话，那你厨房你会动工吗？所以第一个就是选好这个抽油烟机的位置还有尺寸，那这个才能根据这个尺寸来做打孔的动作，尤其是排烟孔，排烟孔这个抽油烟机蛮重要的。那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说厨房的这个装修呢，因为水也是一个很多的地方，所以插座的部分最好装一个防水盒，插座的部分避免油啊或水啊溅到这个插座上。而且厨房有很多的家电，不管是果汁机什么气炸锅微波炉，不管所以插座的需求也特别多，而且插座的需求可能不是只有110伏特，可能有220伏特的部分也可能要预留几个插座。 那不要提醒，就110的不要插到220，220不要插到110，不然电器会烧掉或坏掉。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大家最注重的客厅的部分，客厅装修要注意到的细节呢，就是说一样色彩的部分不要太多种。Jordan 建议最好不要超过三种，不要超过三种颜色，就是太多的颜色会显得客厅很凌乱。客厅板就知道，一个夹板就是最大的空间，就是客厅。客厅看起来很整洁、很朴实、很低调，其实看起来是让小空间放大的一种做法。所以如果太多的颜色看起来又俗气又不好整理、又凌乱，所以这样不会感觉到视觉的疲劳了。我们放松，上班一天回到家就是要放松嘛，就没想到回到家之后视觉还非常的这个沉重，那就不是回到家的一个重要关键。再来就是说这个电视的这个墙面啊，背景墙啊，也要预留一些足够的插座，因为不单单是电视机啊，还有电视盒或者是现在这种所谓的 WiFi，好，这种所谓的这种无线网路，好，甚至有人会比较重视音箱啊、音响，哦，这些部分哈。那这些部分当然包覆很重要，重点是要预留插座哈。如果没有预留插座，用延长线，那真的就不好看啊！花了这么多钱，结果还用延长线，那就感觉功亏一篑哈。那么电视柜啊，就电视柜啊，基本上还是要找这个木工来做哈，因为比较客制化。那如果说你不想找木工，你想找直接做好的柜子，直接塞到电视柜。根据中人经验呢，除非你找到是刚刚好的这种定制好的柜子，在家具行就找到了，而且你很喜欢，那大概 OK。但是没有的话哈，这边可能用木做来做。会比较符合啊、你在使用上的一些做法，比如说很多电视柜底下会镂空，目前的主流做法会放一些像扫地机器人这种啊、扫地的机器啊，甚至在这个电视柜旁边呢，可能会有放这个所谓的盆栽，甚至是这种装饰。那有的更实务一点呢，就放这所谓的这个除湿机。厨师机的造型也非常的优美，跟电视柜其实是可以一体成型。那当然电视柜也可以放很多的一些收藏品，不过就很建议客厅不要太凌乱，现在目前主流的设计就是 越简约越好，除非你可以做一些门片可以一体成型，不让这些柜体能够很 突兀的凸显出来的话，那我想当然你喜欢最重要、你喜欢最重要。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在装修前的几个主要空间的，尤其在色彩上、空间上的搭配、先复习一下、让各位在装修前能够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的部分。那最后呢，还是由衷的希望这次胜利山的花莲地震能够赶快恢复到正常，那苏花公路能够打通，我们花莲的乡亲们能够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。每次地震呢，其实都是一个考验、我相信台湾是一个宝岛，是一个福尔摩沙的好地方，我们很快就会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、OK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